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指，习近平未掌握政策气球事件，中共军政鸿沟巨大。北韩再次发射导弹，南韩当局第一时间祭出制裁。俄乌战争将满一年，拜登可能对俄罗斯祭出新的制裁。前美国总统卡特接受善终照顾，拜登祈祷致敬。国际能源处境告话，下一个冬季可能能源仲会短缺。伊朗浓缩有纯度接近可制核武，国际原子能总署正在展开协商。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间接气球暴露中共内部问题，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卡尔17号向纽约时报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知道中国高空侦察气球的整体计划，但是对这宗事件的气球并不知情，直到这个气球飘越美国引起广泛关注。卡尔指出，中共制造这些高空侦察气球主要是为了支持他们在西太平洋的一场潜在战争，并且监视关岛和夏威夷的美军基地。至于美方是否由打捞到的中国侦察气球得到什么情报，卡尔表示，中国并没有由我们那里获得几多情报，而我们就在他们那里了解了很多。卡尔指出，中国这个侦察气球的有效载荷能够进行全动态和录制高解像度影片，而且拥有可拦截电子传输的天线。卡尔提到，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并非为了监视美国大陆而设计，这表明气球由加拿大飘入美国蒙大拿州之后，中共军方高官是见机行事。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北韩又由东海岸再次发射两枚弹道导弹，进入300多公里外的海域，包括联合国和日本都强烈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北韩停止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为，日本就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将会同美国合作进行调查。两日前，北韩刚刚在他的所谓突发演习向日本西岸外海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南韩前一日正进行联合空中军事演习来回应北韩的试射导弹活动。随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不要推高在朝鲜半岛的战略资产部署。他在一份声明中扬言，北韩正在详细研究咁对我国安全的影响，并且说未来将太平洋当作靶场使用的频率会取决于美军行动的性质。而在星期一最新的试射之后，南韩政府亦都不甘示弱，已经在第一时间内发表新的制裁名单，表示将会努力断绝北韩的资金链，令北韩政府为挑衅行为付出代价。俄乌战争将会在24号届满一年。据彭博社星期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拜登政府计划针对关键行业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新一轮的制裁和出口管制预计会针对俄罗斯的国防、能源部门、金融机构和部分私人机构。此外，美国和他的盟友亦都可能考虑针对援助俄罗斯的国家加强外交压力，以防止企业规避制裁，并且避免俄罗斯由第三国获得支持。与此同时，欧盟亦都正在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而且针对提供无人机和军事物资以及相关技术给俄罗斯的伊朗机构和公司提出限制。美方官员表示，有别于伊朗和北韩，在过去一年的俄乌战争里面，中共仍然未实质性援助俄罗斯，但是西方媒体指出，若果中共插手乌克兰战争，将会扭转俄乌冲突的本质，将一场欧陆战争变成为全球两大型对抗的旧路。据美国前总统卡特的非牟利基金会星期六宣布，卡特经过多次住院之后，已经决定在屋企度过他剩余的时间。同卡特同属民主党的拜登总统表示，他和妻子吉尔帮卡特和卡特的屋企人祈祷，并且表达我们对你的爱。 卡特在1977年至1981年执政，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担任总统期间，致力于人权和社会正义。即使执政前两年相当顺利，但是随后就遇到很多困难，并且在1980年大选输了给共和党对手列根，只是担任了一届总统。但是他是在世最年长的前美国总统。近年来，卡特多次出入医院，包括他2018年8月透露自己罹患癌症，正在接受放射性治疗，目前和妻子罗莎琳住在乔治亚州平原镇。拜登星期日向卡特表示，我们钦佩你在困难时期展现的力量和谦逊，亦都愿你带着圣宠和尊严继续你的旅程。据国际能源署负责人比罗尔上星期六警告说，由于进入市场的新液化天然气相对较少，而中国今年的消费量预计将会上升，因此明年冬天可能会出现能源短缺的情况。比罗尔说，欧洲各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做了很多正确的决定，以确保能源供应稳定，例如兴建更多液化天然气站来取代俄罗斯天然气的管道输送。今年冬天较为温和，以及中国能源消耗量是40年来首度减少，对天然气短缺的情况都带来帮助。比罗尔认为，今年冬季虽然已经脱险，但是在下个冬季，即使欧洲有足够的天然气库存，但是就可能没有足够的天然气入口，因此对欧洲来说仍然非常艰难，天然气价格亦都有可能会再次推高。比罗尔表示，即使重新推动开发新的气田，亦都需要几年时间才可以有生产。他呼吁家庭和企业继续减少使用天然气，同时尽快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产量。在检察员近日发现伊朗浓缩铀纯度达到 84%， 距离制造核武所需要的 90% 只是差6个百分点之后，国际原子能总署在星期日表示，该署目前正在同伊朗协商。而在这个报道发表之际，关于恢复伊朗核子计划协议的谈判正陷入僵局。伊朗先前曾经将浓缩铀的纯度提高到 60%，直至上个星期，国际原子能总署检查员开始发现伊朗浓缩铀的纯度高达84%。彭博社指出，咁系检查员呢一个月第二次发现可疑嘅浓缩铀相关活动。检查员必须判定伊朗系咪蓄意生产呢一种材料，或者系无意之间累积到去呢一种纯度。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喺上个月曾经表示，伊朗已经累积足以制造几个核武的材料，但是目前还未制造。针对最新发展的情况，该署说正在同伊朗讨论近期的查核结果，并且会视乎情况知会国际能源总署理事会，做下一步的决策。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将访问波兰，谈增兵部署和长驻问题应对俄罗斯威胁。马克龙同泽连斯基通话承诺力挺乌克兰。巴西暴雨至少36人罹难，六成是进入灾难状态。布林肯会晤王毅，强调美国主权不容侵犯。美众议员唐纳率团访问台湾，讨论加强经贸和安全关系。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19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到访波兰。莫拉维茨基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 CBS 政论节目面对全国里面中话，我们正同拜登政府进行讨论延长美军部队进驻波兰的时间，以及增派兵力等问题。他非常感谢美方运送新的爱国者系统和其他非常现代化的武器和弹药到波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届满一周年，拜登预计2月20号到22号访问波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在俄罗斯2022年2月24号挥军乌克兰之前， 就已经加派兵力驻扎波兰，目前大概有11,000名美军派驻波兰。拜登去年6月表示，美国将在波兰设立一个新的常驻军队总部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白宫表示，拜登将同波兰总统到达及东欧盟友讨论乌克兰相关问题，但是没有亲赴乌克兰的计划。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明确承诺支持泽连斯基提出的和平计划。马克龙重申，法国支持乌克兰直至乌克兰取得抵抗俄罗斯侵略的胜利。针对马克龙的新表态，泽连斯基在 Twitter 上说欢迎和马克龙继续进行友好对话，并确认他们都讨论谈到了和平计划和实施。与此同时，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2月29号在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发表讲话时指出，我们必须增加和加快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他强调，地缘政治的欧洲必须做的第一件亦都是最紧迫的事情，就是武装乌克兰。爱沙尼亚上个星期提议投资大概40亿欧元，共同采购100万发155毫米炮弹，赢得了荷兰和罗马尼亚的暂时性支持。欧盟成员国外长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开会时候，预计将讨论这个计划，并可能在3月的欧盟峰会时候作出最终决定。巴西东南沿海地区连日暴雨，引发洪水和土石流，造成至少36人死亡，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连续不断的大雨让民防、消防部门救援困难。据路透社报道，巴西圣保罗州沿海地区累积降雨量已经超过600毫米，暴雨导致严重洪水、土石流频发，已经造成至少36人死亡，几百人无家可归。圣保罗州政府在20号宣布，一共6个城市进入为期180日的灾难状态。圣保罗州州长费雷塔斯将和联邦官员会面，协调救灾事宜。州政府表示，很多参加巴西狂欢节的游客因此受困，多个小区的联外通道中断，加上大雨仍然在持续，救灾工作难以展开，罹难人数恐怕会继续上升。巴西总统卢拉办公室表示，卢拉在20号将前往观察主要受灾地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星期会见了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高级官员王毅。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说，布林肯国务卿直接讲到了中国高空监视气球在美国领空侵犯美国主权和违反国际法的不可接受行为，并强调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绝不能再发生。美国国务院还说，布林肯星期六在和王毅会面时候再次明确表示，中国的高空监视气球计划已经侵入5大洲40多个国家的领空，已经暴露了在世界面前。这个是自这个月较早时候美军击落疑似中国间谍气球以来，美中高级官员之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在布林肯和王毅会晤之前，拜登上个星期在白宫第一次就这个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事件发表正式讲话，誓言将以行动保卫我们的国家。在表示希望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这个危机进行沟通的同时，拜登亦都说，我不会为击落那个气球而道歉。美国联邦众议员唐纳19号到23号率团访问台湾，访团成员包括联邦众议员冈萨雷斯、欧清杰、杰克森。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唐纳众议员等人在台湾将拜会总统蔡英文， 以及政府相关部门首长就强化台美安全和经贸伙伴关系等议题交换意见。访团此行亦将拜会相关产业人士，就如何强化台美产业及科技合作交换意见。这次访台的四位联邦众议员就是台湾在美国国会的重要友人，过去几年在强化台美安全合作、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架构及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重要议题上，亦都为台湾发声。唐纳众议员曾经去年提出，目的在加强台美公卫合作的美台公共卫生保护法案，法案核心内容已经获纳入2023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并完成立法程序。外交部认为，美国国会访问台湾，彰显美国对台湾不分党派的强劲支持。